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随着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交军法查办，习近平军中打虎似乎已经揭开帷幕。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军队腐败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军中反腐下一步将剑指何方？军队内部将掀起什么样的震荡？时事大家谈，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好，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平先生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何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的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非常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发表您的见解，提出您的问题。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这次呢，这个徐才厚呢，他被开除党籍呢，被有些这个网上的评论是戏称说是这个厚礼一份。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他是中共60年以来涉嫌贪腐指控最高阶的军方人士。那么他涉嫌的这个大规模卖官呢，可以说有评论讲可能会导致呢中国军中的这个大规模的洗牌。那么您是不是同意这大规模洗牌是否势在必行？
是的。所谓的反腐败就是指使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表现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如果真正的反腐败，中国就会没有将军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将军无一例外都是腐败分子。那么所谓现在拿徐才厚来开刀，就是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他在军内是一个退休的将军，他已经没有真正的这个现在的职位了。第二个是他在军内担任的是这个负责组织和人事工作，而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最重要的是要控制这个中国的军队，控制的中国的军队就是控制中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个人事。而这个徐才厚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他担任的这个组织人事的这个掌握工作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在军队建立了他的这个人的这个队伍，所谓的这个徐家军啊。那么他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几乎每一个师级以上的这个将军晋升的时候呢，徐才厚都需要都进行了这个单独的谈话，而且呢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呢告诉这个对方。有人说这是暗示给他这个。但是对方呢，就是可以给他家里打电话，可以跟他私下的这个行贿进行贿赂。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呢，他也借此机会来建立自己的这个军队的人马。也就是说，今天几乎大部分的这个现任的这个将军呢，都是经过了这个徐才厚的这个面谈就是跟徐才厚有某一等的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那么通过打击这个徐才厚呢，这个抓捕徐才厚呢，会借此机会呢，就是把徐才厚的一些亲信呢给拉下来，给这个习近平呢的亲信呢挪出一些空间，或者说习近平自己想提拔的人呢挪出一个空间。所以军队的反腐吧和地方的反腐吧是一样的，是权力斗争的这个延伸，而不是真正的反腐吧。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上个星期呢，我在腾讯上看到一篇长微博，这个博文说呢，在中共2012年财政年度的这个军费当中，也就是总数6700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军费当中啊，其中有半数以上被中共50名中将以上的军头所瓜分。后来这个博文就不见了，再也查不到了。您在北京是不是见到过或者读到过这个博文？您认为这个博文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是读到这篇博文，而且我也发现这篇博文后来被删除。那么我想删除，往往被删除无非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可能这个影响很坏，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说到了一个碰到了一个不能碰的一个触点。那么我想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啊，就是说证实这些具体的数字是怎么样的，就是因为这个有关这类统计数字的这个来源现在不清楚， 但是呢，我们可以相信，就是确实存在就是这种贪腐现象，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这种贪腐，它已经把军队完全这个私人化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徐三厚他。作为这个总政治部的这个主任，他掌握这个军队的人事这么多年，其实呢，他已经把这个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的这个私人的一个势力范围，而且安插这个和安排所有这个跟他亲近的人或者是向他行贿的人。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和军队国家化背道而驰。那么，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共的这个《解放军报》年复一年的发表社论评论，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那么他们讲的是要这个军队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但是实际上军队这样一个封闭的团体。我认为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也就是说，其实军队在某种意义上既不属于国家了，也不属于党了，变成了私人的工具，这个甚至变成党内斗争的工具，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具体的贪腐数额究竟有多大，我想可能非常惊人，甚至于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谢谢。
好，接着这个话题，我想请问一下，在美国的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有报道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还有前中央军委的成员国防部长梁光烈，都有可能在下一波的军中反腐的浪潮当中受到冲击，你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戈伯雄的消息和徐志浩的消息，我们一直都有很详细的报道。如果就腐败来讲，戈伯雄并不一定比这个徐志浩轻，但是之所以现在没有拉下这个戈伯雄或者公开把他出来呢，主要的原因是，我前面讲了，几乎每一个将军都是腐败的，无一幸免。OK， 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他要惩治一个腐败集团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市委书记也被举报了，一个市长被举报了，在往往在处理的过程中间呢，往往是拿二把手开刀，就是抓这个市长，把市委书记呢轻轻放过。那么戈伯雄现在呢，我不认为他完全放过了，但是呢，戈伯雄被公开的可能性呢不会很大，否则的话呢，你真的所有的人都应该被公开，不仅仅是这个戈伯雄的问题啊，梁光烈的问题，现在的国防部长这个常万全也是有腐败上面的这个嫌疑啊，这个涉嫌。那么你比如说反对这个腐败的这个刘云将军，他本来是难道他就不腐败吗？他是凭什么啊由一个这样的一个武警的一个官员，一个地方的一个官员，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这个上将呢？有人说他是一个中国反腐败的一个将军，其实他根本不是的，他自己的职务的描尺本身就是一个腐败的一个表现，所以反腐败的这批人本身也是一批反腐败，本身也是一个腐败分子，所以他们在反腐败的过程中间呢，往往只是选择性的这个抓贪官。那么徐志浩只是在这个权力体系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弱的一位，所以拿他来开刀，所以我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号令，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老虎。如果真的要抓老虎的话，首先应该抓军委主席这个前军委主席这个胡锦涛，前军委书记这个江泽民，因为只有他们两个的真正的腐败才导致了军队的全面性的一个腐败，但是很显然不会找他们开刀，甚至现在能不能拉下这个戈伯雄，我都是非常的怀疑的一点。我觉得拉下这个徐在浩，他们是否就是一份号令来欺骗这个人而已。
好，至少是前任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是养庸遗患啊，可以这个纵容，才使得呢这个军队的腐败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那么张先生，我想请问您，就是有报道说呢，习近平上台现在才这个两年，那么他已经在开始部署自己的这个接班人，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应勇呢被提升为上海市委副书记，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何立峰发改委的这个副主任，那么 习近平说到这一点的话，习近平他在军中呢将是怎么样的这个布局？那么还有呢一种讲法，就是说他这个关于习家军的这个传说，那么这个种种，请你回应一下。
我想，他现在就是用人的圈子其实不大，基本上我们看这个，被提拔的要么是曾经的旧部，要么是同学老乡这一类的，就是他比较了解的人他才敢用，而他不了解的人或者前任留下的人或者前前任留下的人现在在逐步的更换。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从干部政策上来讲不太符合中共原来那种五湖四海的用人方法，但是呢这个可能有他自己的不得已，因为目前这个内部体制内部的形势十分险恶，所以我想这个他很可能有他自己的无奈。而且呢他在上台之前作为储君地位的时候，他为了避嫌和为了这个避免各种的这个被指为就是培植私人势力吧，所以我想他在那个时候没有能够组成自己的班底，以至于到现在呢正在用人之际，但是呢有很多人他不敢用，或者他也没有自己的一个真正的班底可用。我想现在就是他就是这个情况。至于在军队，我想那个他可能对就是据说以往好像是少将以上的这个提拔吧，胡锦涛先生是做不了主的，要由他的前任来做主，就是大概或者中将以上，应该是这么说。那么胡锦涛的职权大概是可以提拔这个到少将这个位置。那么我想习先生他肯定要改变这个状态，他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忠实于他的这么一个班底。而我想这个军内的换血可能势在必行，但是呢这个规模我想不大可能就是过分的大，因为这个太大的话可能造成军队内部的整体上的不稳。但是呢与这个徐才厚啊或者其他几位军委副主席关系密切的这些高级军官，现在已经有消息，这两天就是又有新的消息在流传，就是说还有一些高级军官已经被这个谈话了。所以我们还要等一等，再看一看这个范围，我想再向纵深发展。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参加讨论。我们首先接听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您好。军队的腐败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对此感受很深。你比如说吧，高中毕业生考不上重点大学，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军入伍，入伍以后希望能够就是复员以后希望能够
有一个范围。
对对，参军入伍就要拉关系走后门往上递钞票，这都是几乎是大家都知道。而且非常可笑的是，行贿的老百姓居然还能替受贿的官员保守秘密，真可以说是哀其不幸啊，怒其不争。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主席自上而下的清理军队中的腐败现象，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乐观其成的。那么自下而上反腐呢怎么样？自下而上反腐几乎没什么成效嘛，老百姓几乎是无能为力，最多就是帮助灭掉几个苍蝇，对于狐狸啊对于老虎啊根本就是没有无能为力。比如干部用钱公示制度，他在报纸上，在当地的日报上把各地的就是要上任的科级还有处级干部公示了。我打电话过去以后呢，他就问你反映他这个人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电话号码是多少，让我要实名来举报。你想想这可能吗？我作为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我肯定会遭受到打击报复，我就不敢实名举报。所以自下而上反腐啊，不知道要反多少年了。中国本身民间就有这种官本位的文化，所以说我觉得自上而下的反腐 我是乐观其成的，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许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请您耐心等待一下啊。就是说，关于刚才宁夏高先生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反腐的问题呢，腐败的问题有他一些这个民众的基础，您怎么看？就是中国的这个腐败，不管是军中还是党内的腐败，跟中国的这个文化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
反腐败当然大家是乐观其成的，但是腐败的根源就是这个制度。那么你这个制度培养了这批贪污腐败分子，然后你又利用这个制度的这个反腐败，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是一个冲突。所以基于此的，第一，我对反腐败是没有任何的希望和没有真正的这个赞扬。第二个就是你中国的军队的腐败的问题根源就在于军队自己的地位呢，那就是不明确，你军人没有基本上的荣耀感，军人的行为没有基本上的这个监督啊。那么你到现在一个现在的这么21世纪了，全世界都几乎没有几个国家军队是成为党卫军，而中国居然是反对军队国家化。那你平时又鼓励人们，人有国家，鼓励人们说这个军队是人民的这个子弟兵，但是事实上呢，你这个军队完全是一个政权的一个工具。那么在现在的这个体制下，进行任何的这个反腐败，都只能视为他们权力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不是至于他们真心的去解决腐败问题。如果真心的解决腐败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可以被授权的体制，可以被监督的体制。如果你这个权力本身的来源有基本问题，比如解放军的军权，它并不是国家的，那么国家为什么花经费来支撑这个军队呢？那么你跟他讲，自己应该掏出自己的腰包出来，党会去养自己的这个党卫军呢、啊，对不对？如果连这等法律地位不能确定的话，那个这个军队你去调来调去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所以中国的军队的首先的问题不是反腐败的问题，首先是他的法律地位要确定。如果这个法律地位不确定，他的反腐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抓一个徐志浩，抓一个葛伯行，抓一个梁光烈，抓一个常万全。只是他们权力斗争的一些工具啊，斗争的过程而已。在过去60多年来，他抓的将军还少吗？啊，多少个将军，多少个元帅，在权力斗争的不都被拉下去了吗？每一次拉下去的时候，有几个老百姓站出来说啊，你们拉的不应该，一样的也是拥护党中央，也是拥护这个中央的这个英明领导，因为这个人可能是真的涉及到犯罪，这个人可能是真正的这个腐败问题，现在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徐志浩，虽然我们报道了徐志浩的很多问题，我们揭露了徐志浩的一些贪腐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些事实，但是问题是徐志浩今天在哪里？他的正当的权利在哪里？他作为一个被告，他有没有基本上的这个辩护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抓贪官，但是另一方面贪官应该有他们的权利给自己的进行这个辩护，两者都没有。其实抓贪官的时候，徐志浩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在今天所暴露出来的。那徐志浩的问题我们已经揭露了好几年了，那老百姓关于徐志浩的这个贪污行为已经流传的时间就更长久了，但是你今天公布出来，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新意。哎，你公布出来以后，徐志浩又不能来为他的这个权益进行基本上的辩护，是整个都是一笔斧头账。面对这笔斧头账，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赞扬他们呢？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江苏的毛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毛先生您好。
欢迎什么？来了。
是，请讲。在，请讲，请您把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音量关到最小。毛先生，请讲。
我讲两句话。这个中国这个行政上的反腐啊，是吧？已经是腐败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这是事实。军队呢也不是这个真空啊。军队也不是真空。所以呢，我的看法是军队反腐啊，也势在必行。
好的，谢谢江苏毛先生。毛先生认为军队不是真空，军队反腐势在必行。接下来是浙江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宝叔你好。
行好，请讲。
首先我 那个感慨一下，我在网上通过翻墙看你们的节目好多年了，今天是我第一天通过卫星直播打进你们的电话，非常高兴，
谢谢。
特别是宝森，看了你好多年的节目，很喜欢你，
谢谢。
我说一下，军队，中国的军队其实它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只是中国共产党党卫军。如果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就不会在八九年朝老百姓开枪。所以说，至于我个人来说，不管是习近平反腐好，谁谁谁以后谁谁谁反腐也好，其实都一样。通俗的说，他们就是自相残杀；难听点的说，就是狗咬狗。我们都是乐见其成。好，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徐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在发言当中，还有浙江的徐先生，在他提问题当中啊，都谈到，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现在首先是体制上是不对的，说是国家的军队，是国家的栋梁，实际上是党卫军。那么您多年来也一直在提倡军队的国家化，但是最近几年，不管是军报还是其他的官媒，对所谓军队国家化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您认为中国军队未来的法律地位应该究竟是怎么样？
我想这个作为党军存在，这个在21世纪已经是一个笑话，而且呢，这种做法对执政党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历史上其实这个枪指挥党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多次，我们不说1949年以前，就是1949年以后，那就已经发生过四次之多。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枪指挥党指挥枪其实是靠不住的，有时候也会这个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变成枪指挥党。那么枪指挥党也好，党指挥枪也好，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对于这个执政党来讲也不是一个好事。只有这个实现了军队国家化，这个人民才安全，这个包括执政的党派，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上来的，他也会有他自己的安全。而现在这种状况其实就是会一再的重复的发生这种权力的非正常更迭，那么这种情况对于这个领导人和执政党自身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他们现在还找不到出路，因为他们已经就是陷入这样一种怪圈，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军队就是党缔造的，党缔造的就应该属于党所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又要让我们纳税人来付这个纳税来养活这个军队呢？那就由8000多万党员大家出资来养这个军队就可以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上，现在既反对军队国家化，又说这个是人民的军队，这个无论如何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从实际的操作上也是讲不通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想这个中共的理解就是他解释，就是说党呢是代表人民的，是来自于人民，所以呢他拥有军队是天经地义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
请讲。
啊，我认为啊，这个反腐败啊是中国现代啊社会主义这个路上啊一种重要事件，重要事件。我想问一下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在好像是在上一个星期啊，就说中国还没有做好制度上的准备。他说中国原来中国不做好制度上的准备，那么美国就做好制度上的准备了吗？
好，谢谢广东的杨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您是相当的反对我们。好，
不是不是，他就谈的。他也不是，他就说的和平谈，中国现在还没有做好制度变革，这是一种准备。等一会儿我们让和平来回应一下。对，
好，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我想，张立凡先生是比较了解大陆的民情的，就是据我了解，大陆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对于习近平反腐的力度是表示赞赏的。另外，习近平是有魄力的人，胡锦涛上台以后，后边跟着个江泽民，是吧？习近平上台以后，不但没有江泽民了，也没有胡锦涛了。他在这个退休问题上，他做的比较到位。但是这个反腐，不要说哪个人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习近平不说是把制度关进，把这个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吗？但是反对他的也有，中科院的一位官员叫高科，他就在习大后案件的媒体上说，我们的制度是什么正能量，就是什么。官员的自我修养、自我约束，我想这就是跟习近平唱对台戏。习近平说是个搞什么改革、搞顶层设计，这很重要。但是别忘了，没有群众基础是空中楼阁，是无主栽培，是吧？必须要调动13亿人的积极性，是吧？进行政治改革，进行制度监督的官员，不管他是习太后、是张太后、李太后，是吧？只要这个制度不健全，就有空子可钻。谢谢你们。
嗯，好，谢
谢。
好，接下来为重庆的华先生，华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你是美国之音吗？
是的，请讲。
这个人，这个我讲一下，这个人民的军队啊，人民的子弟兵，这个是，这完全是今天老百姓呀。
嗯。
真正那个这个军队啊，不是现在呀，他的腐败呀。在文革以前都有的啊，这个那个时候没这样严重。
嗯，
现在真正的我们中国人老百姓好，包括美国人呐、啊，国外的那些人呐、啊，根本就没有把中国人给搞这个搞懂啊。中国人那个就是说，天下是我打下来的。
嗯哼，
我就有资格该享受，我是有功之臣。
嗯哼，
你们老百姓都要听从我的。
好，好，谢谢您，重庆的华先生，明白您意思。所谓的人民子弟兵这种说法并不是事实。好，接下来一位是四川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喂。
嗯。
喂。
周先生，您在线上。
喂。
周先生。
啊。我觉得那个军队反腐啊，对，不论是对共产党还是对老百姓都是好事。
嗯哼。
但是如果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要就是说大面积的反腐，在军队里面大面积反腐是不可能。
嗯哼。
我个人觉得是不可能的。
嗯哼。
因为什么？因为军队不像地方啊，军队是管枪杆子的。
嗯。
因为中国的现阶段的国情已经决定了，如果说军队的大面积的反腐，那肯定会。我个人觉得肯定会出乱子。
嗯，好，谢谢四川的周先生，明白您意思。好，接下来我想请和平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观众听众朋友他们的意见。
张立凡先生实际上讲得非常清楚，在21世纪，绝大多数的正常国家，不仅是美国，大部分的正常国家、民主国家啊，因为大部分国家现在都是民主国家，基本上对军队的地位都有很明确的这个鉴定，对军队的行为都有很严厉的监督。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制度性的国家，军队也存在多一些腐败问题啊，法国也有，英国也有，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腐败这么严重，甚至中国腐败的严重远远超过了越南，远远超过了这个北韩，也远远超过了古巴。这几个国家他们的军队的地位是定的是不清楚的，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进行这个制度性的一个准备啊。就会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你没有一个基本上的制度性的一个确定，这个军队的权力的地位不确定，权力不能被监督，这种腐败的现象就是非常的正常，非常的这个普遍。抓一两个将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前面讲得很清楚，几乎每一位将军都是腐败的啊，包括反腐败叫得最响的刘云将军，他的权力的来源也是非常的可疑。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的权力的这个反腐败的行为，虽然我们乐观其成啊，你抓了贪官，抓一个总比不抓也好，但是这等反腐败的机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因为你军队的地位本身是个党卫军，本身他整所有的运作 都是海象作业，是不能没有在阳光之下所进行的。
好，
所以我们对军队的反腐败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
嗯，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关中国军队反腐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热点话题，93岁的中共是否渐入执政佳境，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